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7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点，华盛顿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的行政当局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很快将宣布细节。星期三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正在为美朝峰会做准备，时间可能是10月以后。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将向联合国安理会各部长提供各国部长通报去朝鲜去核的努力。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间隙的一次记者会上拒绝提供朝鲜去核进程的时间表。他说：“我们不是在做时间的游戏，如果要花2年、3年或5个月都无关紧要。现在没有核试验，没有火箭发射试验。”特朗普总统反驳了一些批评人士的说法，他们说特朗普总统在得到任何保证之前就与金正恩会面是放弃操控力。特朗普总统说，除了时间以外，他什么也没有给朝鲜，取消制裁才算是给朝鲜好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军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是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法，因为那里是公海。稍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说，美军的 B-52 轰炸机这个星期在南中海附近上空飞跃，参与了定期安排的在南中海附近举行的联合作战操练，目的是强化备战状态，增进与地区伙伴和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北京暂时没有对美军这次行动直接做出反应，但是在今年6月，在美国空军两架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海有争议岛礁时，中国外交部称这些飞机或舰船不会吓倒中国保卫主权的决心。马蒂斯星期三9月26日在被问到美国是否担心派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会激化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他说他不担心。美国官员星期三透露，美国本星期派遣轰炸机飞越南中海上空，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美国本月第二次派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中国一直宣称对南中海拥有主权，那里是重要的国际航道，每年大约有5000亿美元的商品通过这里运送到世界各地。美国试图削弱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以自由航行为由派军舰和飞机前往这个地区，以显示美国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声索。美国采取这一行动之际，正值美中贸易战升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还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舰只加贺号直升机航空母舰星期三在印度洋与英国海军阿盖尔号军舰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空母舰正在前往南中国海和东亚巡航。美国、日本和英国这三个盟国都担心北京控制南中国海的海盗，每年有价值3万亿美元的货物运输经由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南中国海航道。美国和日本同意开始就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此举减少了美国对又一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可能性。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9月26日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参议院表示将尽快通过这一法案。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我们由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3. 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复习第三部分。我们要像前两课一样，继续复习过去讲授的36课的主要内容。重点复习过去的访谈和绘画里使用的重要语言功能。
Review.
对话复习。我们来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一家餐厅共进工作午餐时的谈话。重点复习双方在谈话里使用了哪些语言功能来明确各方的立场和意见。
This week, we're reviewing some conversations from earlier shows.
And we're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Our conversations today all take place at a restaurant. Mr. Blake is having lunch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In the first conversation, we'll hear examples of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他们三个人的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This is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吃饭前的对话，谈到了购买机器人的问题，然后他们的饭菜来了，对话因而告一段落。我们再完整地听听这段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Yes, I see your point.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Discussion.
下面由 Elizabeth 和 Gary 总结前面的对话。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s. Graham begins by complimenting Mr. Blake on his presentation. And she agrees that his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at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very reasonable. But she's worried about some other details of his proposal.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 She is concerned because Mr. Blake's company doesn't hav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and she doesn't want to store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Ye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We'll 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评论。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s. Graham begins by complimenting Mr. Blake on his presentation. And she agrees that his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at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very reasonable. But she's worried about some other details of his proposal.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She is concerned because Mr. Blake's company doesn't hav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and she doesn't want to store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Ye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Re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那次工作午餐结束后继续进行的对话。这次谈话里使用的语言功能有向对方提供选择的用语，有澄清立场的用语，还有表示承诺的用语。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This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Mr. Epstein,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ave just finished their meal.
The main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hear in this conversation are offers, clarifications, and promises. The conversation begins with Mr. Epstein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and Mr. Blake.
Okay,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这次谈话。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Discussion.
下面 Elizabeth 和 Gary 要总结前面的对话。
Mr. Blake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s he sees it.
That's right. The problem centers around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Ms. Graham clarifies her position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nd she asks Mr. Blake to provide her with more details.
Yes.
And Mr. Blak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of each point and then promises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her.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 will sell his robots to Ms. Graham?
It's hard to say.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Mr. Epstei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Definitely. He i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ineering, and he believes Mr. Blak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plan for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in future program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n these negotiation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ank you, Gary.
In Blake 先生,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的谈话中 ，Blake 先生总结了问题所在，那就是维修和备用零件的问题。而 Graham 女士也进一步澄清了她的立场和她担心的问题。总之 ，Epstein 先生是非常赞成和 Blake 先生做生意，但是 Blake 先生能不能说服 Graham 女士购买他们公司的机器人，还是一个问号。Gary 认为 ，Graham 女士从来没有和中国公司做过生意。而他又不像是那种愿意冒险的人。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我们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评论。
Mr. Blake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s he sees it.
That's right. The problem centers around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Ms. Graham clarifies her position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nd she asks Mr. Blake to provide her with more details.
Yes.
And Mr. Blak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of each point and then promises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her.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 will sell his robots to Ms. Graham?
It's hard to say.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Mr. Epstei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Definitely. He i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ineering, and he believes Mr. Blak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plan for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in future program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n these negotiation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ank you, Gary.
Name that function.
请你说出这是什么语言功能。我们来重点复习几个重要的语言功能。三位企业界人士在那次工作午餐之后的交谈里使用了多种语言功能，对于商业来往和思想沟通都很重要。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就这些语言功能进行的讨论和问答，听他们怎么辨别哪些话是向人提供选择的用语，哪些话是澄清立场的用语，哪些话是承担许诺的用语，哪些话是有条件的承担许诺的用语等等。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These expr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do my best.
Okay, let's begin.These expressions all come from the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Let's listen first to Mr. Epstein. Is he requesting something, or is he offer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Let's liste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Let's listen aga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Well, he says, would anyone? Would anyone like more coffee?That's an offer.
That's right. Mr. Epstein is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He's speaking to Ms. Graham. Is he agreeing with her? Or is he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s listen again.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He says,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I think he's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Good. He's checking to be sure that he has understood correctly. Okay, here's Mr. Blake again. Is he making a promise, saying that 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he says I'm going to. He's making a promise. He's promising to mak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That's right.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Okay.
This is Ms. Graham. Is she promising, saying that s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she qualifying?Saying that she may no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Let's see. She says that she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She may not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Mr. Blake. I think she's qualifying.
Yes, she can'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an agreement.
she is qualifying her position.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doing business in English. These expressions will help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
They'll also help you express yourself more clearly.
Yes, clear communi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business. That's why you should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G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ful comments about business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nk you, Elizabeth. I always enjoy being on this show.
我们再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的对话。注意 Elizabeth 怎样辨别某句话使用了哪种语言功能。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do my best.
Okay, let's begin. These expressions all come from the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Let's listen first to Mr. Epstein. Is he requesting something, or is he offer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Let's liste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Let's listen aga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Well, he says, would anyone? Would anyone like more coffee? That's an offer.
That's right. Mr. Epstein is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He's speaking to Ms. Graham. Is he agreeing with her? Or is he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Okay.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s listen again.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He says,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I think he's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Good. He's checking to be sure that he has understood correctly. Okay, here's Mr. Blake again. Is he making a promise?Saying that 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he says I'm going to. He's making a promise. He's promising to mak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That's right.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Okay.
This is Ms. Graham. Is she promising, saying that s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she qualifying, saying that she may no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Let's see. She says that she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She may not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Mr. Blake. I think she's qualifying.
Yes, she can'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an agreement. She is qualifying her position.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doing business in English. These expressions will help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
They'll also help you express yourself more clearly.
Yes, clear communi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business. That's why you should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G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ful comments about business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nk you, Elizabeth. I always enjoy being on this show.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的行政当局正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很快将宣布细节。星期三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正在为美朝峰会做准备，时间可能是十月以后。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将向联合国安理会的各国部长通报朝鲜去核的努力。特朗普总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的一次记者会上拒绝提供朝鲜去核进程的时间表。他说，我们不是在做时间的游戏，如果要花两年、三年或五个月都无关紧要，现在没有核试验，没有火箭发射试验。特朗普总统反驳了一些批评人士的说法，他们批评说，特朗普总统在未得到任何保证之前就与金正恩会面是放弃操控力。特朗普总统说，除了时间以外，他什么也没有给朝鲜，取消制裁才算是给朝鲜好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轰炸机飞越南中海是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法，因为那里是公海。稍早时候，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说，美军的 B-52 轰炸机这个星期在南中海附近上空飞越，参与了定期安排的在南中海附近举行的联合作战操练，目的是强化备战状态，增进与地区伙伴和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北京暂时没有对美军的这次行动直接做出反应，但是今年六月，在美国空军两架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海有争议岛礁时，中国外交部称这些飞机和舰船不会吓倒中国保卫主权的决心。马蒂斯星期三9月26日在被问到美国是否会担心派轰炸机飞越南中海会激化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他说他并不担心。美国官员星期三透露，美国本星期派遣轰炸机飞越南中海上空，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美国本月第二次派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中国一直宣称对南中海拥有主权，那里是重要的国际贸易航道，美国试图削弱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并以航行自由为由派遣军舰和飞机前往那个地区，以显示美国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声索。美国采取这一行动之际，正值美中两国贸易战升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还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舰只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星期三在印度洋与英国海军的阿盖尔号军舰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正在前往南中国海和东亚巡航。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盟国都担心北京控制南中国海的航道，每年有价值3万亿美元的货物运输经由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南中国海航道。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高级官员说，美国与英国海军有传统上的联系，两国都是美国的紧密盟友，联合演习是加强合作的机会。美国和日本同意开始就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此举减少了美国对又一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可能。特朗普总统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间隙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峰会。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我们今天同意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贸易谈判。他还说，多年来日本出于各种原因一直不愿意这样做，但现在愿意了，我们对此非常高兴，我坚信我们将会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9月26日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参议院表示将会尽快通过这一法案。这项法案全名为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简称为建设法。这一法案将海外投资私人公司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两个部门合作，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并加倍提供经费，帮助全球贫困地区兴建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发起这项法案的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纽霍曾经说，该法案是美国抗衡一带一路的直接回应。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邓小平改革路线最辉煌的成果，却进入了40年来最危难的时期。在国进民退的大潮流冲击下，民企纷纷自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习近平倡导的混合所有制阔步前行。近日，中共官员更公开要求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外界担心一场新的公私合营指日可待。就在这种背景下，50人论坛的产政学界精英冒着妄议中央的风险呢，痛批中央的经济政策背离市场化、法治化、社会资源等生产要素配置机构扭曲和不公正，造成国进民退，并重申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等改革开放成果。中共官方高调纪念改革开放，而民间精英却在冒险建言最基本的改革成果，前进与倒退一目了然。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徐有余先生。徐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中共人社部的副部长邱小平呢，他近日要求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许多私营老板坦言啊，中秋之夜他们连月饼都吃不下，觉也睡不好。那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老板们为什么担心？他们担心什么？
人社部副部长的说法，他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肯定不能够代表高层的主流的观点，所以他那个话在大多数微信上好像也被屏蔽了。民企老板最担心的那就是财产安全问题，怕被共产了。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改革开放这个40年的成果吧，也是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确实是动摇不得，而不能够机械的去按照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如果那样的话，那中国经济会一落千丈甚至国家也可能陷入贫困和动荡。工人参与管理它不应当是针对的私人企业，而应当是国有企业，也就是所谓的过去叫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国有企业才要共管共享，而不是人贫困实际上都是前车之鉴，都是那种国有企业这个做得过大，剥夺了民营企业一味的国有化造成了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动荡的局面这些都是前车之鉴中国呢早就应当引以为戒。
好的，那么胡教授我再问您一句，就是说呢，您刚才说呢，您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您刚才说呢，这个邱小平先生呢，他只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不一定代表这个最高层的意见。但是我们网上的这个许多这个评论呢，都这么担心，就是说呢，邱小平不是个一般身份，他和吴小平不一样。就是吴小平前一段时间呢，他提出呢要这个公有私营企业退场的那位学者，跟这位吴小平的这个身份不同。邱小平他是中共的主管官员，并且呢，他除了是人社部副部长之外，他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好像是副主席。那么这样一位主管官员说这样的话，您认为他是确实代表他个人观点吗？
我认为尽管他是个副部长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体系中虽然属于高干，其实也并没有决定性的话语权。这个副部长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一般来说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 啊，只能说啊，代表他个人观点，也不可能代表了，就像你说的，他还在这个国家总工会中还任有职务，可能代表了某种啊工人阶级的观点，或者是呢某种文革时期的啊那种错误的观点。
嗯，好的，那么我来接下来请教徐有余先生啊。国进民退的现象呢，已经出现过一段时间了。那么，为什么最近引发了社会各界井喷式的这样一种担忧呢？徐先生，
好的，我首先我还是想表示一下，我是同意福信斗教授的分析的。
嗯，
现在国进民退跟化师为公，并不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政策，虽然有那么一些言论跟一些动向跟大家有这种极大的忧虑，但是它显然还不是一种既定的现象，只是一种值得忧虑跟值得关注的现象。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以前国进民退的渲染声已经有很多，现在为什么发展的更厉害呢？我认为实际上是总的形式，而没有一个具体的中共中央有一个大的动向跟出台什么东西，我觉得并没有这么有东西。之所以有这些，还是一个总的整个社会形式跟这种心理上的一些冲击造成的。就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更紧了，意识形态更左了，这些东西大家联想起来会产生这种忧虑。但还有一种忧虑，我觉得大家没有提，评论里面说的很少，也是现在中国跟美国发生贸易战，而中共每次要应付这种即将出现的危机的时候，他一定会加紧这种社会控制。也大家担心在未来的贸易战下一步发展的时候，中共为了保持它更多的稳定，或者为了预防经济上出现更多的风险跟危机的话，他采取的惯常做法就是加强管控，而加强管控的话，私人的自由的东西就会成分就会更少，那种统一的东西、管制的东西会更多。我觉得种种这种形式的总体形式的忧虑，使大家产生了这个想法，而并不是中共中央有一个具体的政策出台要化师为公这种东西，我认为没有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他中共一方面呢，他在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另一方面呢，从多方面下手呢，这个那、像一些这个私企啊，这个私业就是私营企业的人士这样认为呢，把民企脖子上的这个枷锁呢越套越紧了。胡教授，您有这种感觉吗？啊，或者说这是为什么呢？
的确啊，这个民营企业越来越困难，
嗯，
甚至可以说是哀鸿遍野，因为我们经常对民营企业的接触也比较多啊，
嗯，
他们他都抱怨政策不稳定啊，对民营企业可能还越来越边缘化了，垄断了，垄断的情况还越来越严重啊，比如说都降税啊，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因为社保改革等等，实际上这个税负仍然是非常重的。按照国际上对中国的评估，中国的税负占 GDP 的比重高达67%左右，那比世界上平均水平可能差不多高出一倍。世界上平均水平一般也就是30-40%左右啊。
嗯。
中国呢要占着 GDP 67-68%这个左右，这个非常高的。这个。现在呢，的确，有些人呢，错误地认为，国有企业才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啊，才是这个政权的基础，所以民营企呢，民营企业只是被利用的关系，被利用，所以它逐渐的被边缘化，好像也是名正言顺的。但是这种观点，我认为是错误的啊。国企主导的结果，最后就会像现在的委内瑞拉那样，这个把企业都收归国家所有，接着就是贫困和动荡。因为这种国有企业，实际上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现在很多那个极左人士就幻想着这个搞国有企业就有公平了，哪有公平呢？这个权力最后都集中的结果，那就是大量的特权。一部分人享有大量的特权，另一部分人呢就处于饥饿的边缘，一部分人是腐败，就像委内瑞拉那个前总统， 他的母亲，这个携带着巨额的这个巨额的资金在美国生活，这个但是现在委内瑞拉的这个普通的民众呢，却陷入了这个贫困，整个社会甚至是这个抢劫成功，所以，当人们这个欢呼着，以为自己进入了这个共产主义天堂的时候，这个搞国有啊，搞这些啊，搞共有啊，以为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的时候，但实际上，他是走入了人间地狱。
好的，那我来接下来请教徐先生啊，这个中共官方呢，他一方面安抚民心，宣称消灭私有制不是现阶段的任务，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他你不认为这是中共官方的现阶段任务，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私营企业呢却越来越难。刚才我们看到这位中共官员呢，他说这样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就难免让许多人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好像中共决策部门似乎心口不一。您有这种看法吗，徐先生？
这要分几个层次来说。第一点，我觉得中共决策部门心口不一这种现象是从来就存在的，从来就不会口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一致的，在有些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并不奇怪的，这一点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另外第二点，就是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的，就是现在中共的有些高层官员实际上挺想政治上投机的，他觉得他在揣摩中央，他觉得有这么一个意思，他想先说出来想立功，所以说的东西就会出现各种说法不一致，或者跟现行的东西不一致，高级官员的个别高级官员的表态跟现行的既定的政策不一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方前几年就发生过，有些就高级官员就揣摩中共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就拼命提倡说阶级斗争是理直气壮就要搞，结果呢这种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中共他又不想承认这一点，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声音的腔调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可以用来解释现在的情况。另外一点呢，我并不认为私人企业现在已经可以说明是走上穷途末路了，因为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共的当权者、统治阶级的这些成员，他们已经尝到了私人经济的甜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因为他们不但尝到了甜头，他们自己也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政策的私人经济跟市场化的一个既得利益者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一点上，你说他们想要根据共产党意识形态要消灭这种私有制，我觉得是不可能。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已经紧紧的跟市场化跟私有经济紧密的绑在一起了，他不会自己损害自己的财产的。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要把大的东西看到以后，我觉得对这些各种说法、各种投机分子的言论，这些或者是一些说法不一、心口不一的东西，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迷雾，我们要拨开这种迷雾，看到真实的东西。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认为呢，目前私营企业走上这个很困难的这样一个道路呢，不是中共最高层的观点。但是我们看到许多人呢，认为这个习近平呢，他跟邓小平这个走的路线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我们看到很多人呢都举例，比如说习近平呢，他在2016年7月4号，在一个这个私营企业就是如何这个发展国企的这样一个讨论会上，他做出这个批示，这些批示呢看起来呢就是说呢，他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国营企业，并且呢我们看看习近平是怎样说的啊。他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要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呢，他说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许多许多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不实之词吧，或者是呢对发展国有企业呢失去信心以什么制造一些国进民退啊、民进国退的等等这样话题，所以他认为呢，这些做法呢都是不正确的。发展国有企业应该理直气壮，所以这就让许多这个可能造成了许多下边的官员呢揣摩上意，认为呢中央可能要 改弦易辙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胡先生，胡教授啊，首先我请问胡星斗教授。
我不知道这个最高层啊，他具体是怎么的想法，但是我想呢，改革开放40年啊，他的基本的这个成果是不能够改变的。他的基本的经验他的教训也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改革40年其实那就是这个所谓的增量的改革，也就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引入了民企然后整个社会的经济还有了活力。我们现在说搞市场经济实际上主要还是由于引入了民企的结果如果还要继续回到过去的这种国有企业那实际上过去我们有很多教训，我们前面说前苏联的经验教训等等，我们有很多的教训，实际上不仅仅是前苏联历史上西欧的各个国家东欧那就更不用说了西欧各个国家也都有国有化的试验。比如说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等等，他们上台了以后都主张国有化，但是最后呢摸索了10-20年，有的摸索了20-30年最后都失败了因为它不符合人性和经济规律。所以中国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本钱再去尝试历史上反反复复的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我们人类第一次第二次可能犯了这种全盘的国有化的错误或者是这种国有化的错误可能是由于无知，如果你再三的再四的再去重蹈覆辙，那就不只是无知了。
好的，那么徐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在这个问题上？
在我的总的倾向也跟胡教授的看法是一致的，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说说而已，是意识形态。我们认真的理性的看他的执行的既定政策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觉得要区分两个东西，一个是当权者他想控制市场经济，干预市场经济的政策，这是历来就这么做的，这跟不要搞市场经济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现在做的东西是它从来都是现在跟加紧的东西要做的，我觉得还是属于干扰跟控制市场经济这一点，而不是从市场经济退回去这一点，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应该分清楚。
好的，那么还是回到邱小平的这个这个讲话上面，邱小平的讲话呢引起了这个民间的这个热烈的反响引起了民间的这个许多许多担忧。你像我们的网友呢也不例外，我们现在网友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下，来我们听听网友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贾许他说，当年的三面红旗强制进入公有制改造，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工人的工时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但是工人本身是不能作为生产要素的，这是反人类的。现在又要搞公私合营，会让所有稍微有点生命力的企业全部生病，接着又是无法避免的灾难。翻吴他说，私企啊与职工共享利润，那还叫老板吗？那老板还叫老板吗？那么职工愿意与老板共担风险吗？90年代国企玩不下去了，变成了私企，如今私企要倒回到国企，重吃大锅饭，这位牟小平绝不是有绝招一改国企的经营顽疾，而是要杀鸡取卵，让中共度过美中贸易战的难关。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邱小平这个问题上，他让私企与职工共享利润，共享这个企业发展成果。那么我们这位网友提的对，樊吴他说，你共享发展成果，那么你是不是也要共担这个经营风险呢？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问题？
这个听众啊观众讲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呢现在也接触大量的私营企业，私营老板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他们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他们往往能够安置 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几千个人就业啊，老板和工人的区别，老板他要为企业的长远发展着想，啊，企业盈利了，当然他赚钱了，啊，企业亏损了呢，他很有可能倾家荡产，而工人呢，他是不需要承担风险的，他只需要上班拿工资，啊，这个如果企业破产了，那他就拍屁股走人了，所以。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应当去尊重，私人企业家，也就是这个企业家的劳动，啊，尊重他们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嗯。
凡是不尊重企业家的社会，啊，那这个社会肯定是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一个工人那种供权力主导的社会，那肯定是一个。腐败的啊，这种投机取巧的社会，那就这个社会也不会有什么创新等等。就像刚才这个徐教授所说的啊，这个现在很多人呢，实际上他是一种投机分子，他在揣摩上意啊，揣摩生意啊，以为上面啊现在是啊要消灭私有制了，还是怎样啊，然后就抛出这样的一些奇谈怪论。实际上都是一种投机政治的一种表现。
好的，那么我请教徐先生啊，您怎么看邱小平这位副部长他倡导的，就是说职工要与老板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话是需要分析的。第一点，我觉得如果说职工要分享企业创造的劳动成果，甚至职工要参与企业的管理，如果再这么推论下去的话，邱小平先生的意思就是支持职工在企业中间成立工会了，但是这是跟现行的政策刚好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东西，所以他的话要么是不用当真，要么是另有含义。我觉得这只能从这两种情况分析，不必当真就是这是他个人的意见。我觉得他的东西并不能导致可以在企业成立工会，让工人分享劳动成果，或者是参加企业的管理。如果说是别有用意的话，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就是工人怎么去参加管理，是工人怎么分享劳动成果呢？要通过党组织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任何削弱私人企业的话，实际上都是想通过加强党组织来做到这一点的。所以问题还出在党组织对企业的干预问题，而不是真正用不着担心工人在里面去跟民营企业家争夺利益，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
好，发展私营民营企业呢，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一个重要成果。邓小平曾经说过呢，要搁置姓社姓资的这样一个争论，一心一意发展经济，说这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问题我们看来可能就出现这个一百年不动摇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一百年好像很长，但它毕竟还是个阶段性任务。我来请教胡教授，这个私营企业真的想啊，真的就是像这个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他前一段说的那样，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了吗？要退场了吗？
是，你刚才这个念了邓小平说的话啊，这证明了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啊，搁置争议，一心一意来发展经济。
嗯。
啊，这个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那现在邓小平才去世了。二十来年，
嗯，
啊，这个我想这样一个基本路线呢，也是不能够动摇，而且现在也没有一个什么，就像刚才那个徐教授说的，也没有什么一个基本的决议啊，啊，要否定这个民营企业啊，啊，所以我说呢，民营企业它没有完成它的历史，民营企业。在税收，啊，在就业方面，对国家的贡献都在60-70%左右或者以上。
我们感谢这个胡星斗教授和这个徐有余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梵蒂冈临时协议，北京与罗马天主教廷是否走向共存？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